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带领我们。我们南台中教会按照所预定的时间，我们半年来举开一次的成人宗教教育周。那本来植物会它是预定晚上星期二到星期五四天。后来想，既然已经讲到星期五了，星期六安息日啊，顺便谈相关的道理，所以把安息日的分量加进来。那我们这次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有关圣经里面一些三的道理，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把它定一个系列，称为三字巅，就是登到山顶，登到山的高处。我们晚上大概都聚会一个半小时，包括前后唱诗祷告扣掉，可能在这边讲到时间预定都70分钟。如果你觉得你时间很难配合，有事情可以先离开，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大概预定到晚上9点半结束。本来想每一场聚会跟大家谈一个圣经里面的一座高山的道理。那如果这样包括安息日总共有6篇，后来想一想，干脆再加一篇7篇算了，好像有一个完整，包括它的内容有一个段落。这一方面的道理不是我自己个人来创作或者发现的，以前也有传道人稍微研究过，不过我再加一些其他的资料把它稍微整理一下。那我们每天跟大家介绍一座圣经的山那每天我们那个山的底下有一个破折号，代表在那个山上所发生的故事它的一个道理的中心所以你如果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它有一个晋升、不断的前进的一个层次，从最起初一直到最后，所以每一天横的是一篇道理，你把7篇做一个串联，又是一系列的道理。那这个系列的道理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从你开始信主一直到进入神的国，他所必经的过程代表每个阶段这是我在设计这一套道理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基本构想。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一个亚拉拉山其实我们在往后的几天我想先跟大家谈一下，就是我不在这里做一个地理的考据我们是偏向在那个山所发生的故事引申它的道理所以不做地理的考据，我们只能大概给大家一个地理的资料，很简单的我不要做一个很详细的那个地理方面的详细的介绍那个我觉得那个资料查一下很快就出来所以我可能给大家的资料里面那个确实的位置还有它的高度它的有些地方有些资料很难查所以我想我的重点不放在那个地理位置及高度或者温度的等等的考证我比较放在道理的灵修的分享，透过他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把它整理一个道理的层面。很久之前我们教会的传道前辈蔡牧长执事，他是史地专家，他在介绍地理的时候他提供一个方法，其实这个方法我们也可以学当你谈到哪一个地点，你要对那个地点有印象，你就去 查考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或者哪一个人做过什么事情。如果是以地点为主的时候，你就要掌握那里曾经发过什么大的事情，那就有人事就变成历史，啊，所以史地会牵涉在一起。那我们这次是用地理位置为主，所以当我们讲到亚拉拉山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他那里发生过什么事情，挪亚的事情，方舟，所以你就从地理跳到历史，然后从历史来学习教训，这是史地彼此的牵连。如果你是用人为主，用人为主的时候，譬如说以利亚，以利亚如果以这个人为主，那你就要去掌握这个人他可能一辈子他在哪几个地点跑过，以人做主体他跑过几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情，又是以人为主牵涉到地理还是史地，这个两个相辅相成。好，那我们今天第一段我们这里给大家一个讲义，很简单的讲义，这是我大概昨天休假在家里赶快把它赶出来，还是有点辛苦，有点辛苦，休假还不得安宁，赶快整理一下，我想给大家在听的时候大概有一个参考做，比较有印象。我们在引言那里其实那里有两个经节，第一个那个诗篇121篇，121篇那个是上行诗，很出名的。那里他谈到一个经节，我们看一下也可以了，我们这个做一个引言，诗篇121篇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是上行之诗，从120篇开始就是上行诗，这个总共有15篇，总共有15篇。我们看121篇第一节，这里作者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好，在这里说，作者说我要向山举目，为什么向山举目，他是从一个真正的山把它引申到其实我是仰望神，仰望神，山给我们的感觉崇高而且很稳重，我们看那种大山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很稳重，很安静，很崇高，会让我们肃然起敬，心里会很安定。那这个作者他就是从山的联想到仰望神，我们今天所依靠的主耶稣，我们天上的神也是一样，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有那种敬畏，还有心里得到安息，很稳定，有一种倚靠的感觉。所以这个作者他是从山讲到他的信仰。那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虽然这几天要跟大家查考分享这个圣经里面几个高山，其实当我们探到这些山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像这个作者所讲的，从山来想到神的作为，还有那些故事，透过这个故事把我们带领到我们的心跟神很接近。所以有人他讲这个爬山登山，爬到山顶上，到那个高山顶上，你爬越高，爬越高，它代表我们什么，我们的灵性，基督徒的属灵的灵性，你要越高，这是我们在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分道理一个目的。谈到山，我们不只是看到山而已，我们希望我们借着查考这些山的事情，好像我们的灵性也爬到山的高峰，提升我们的灵程，然后跟神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美好。这是我们在开始引言部分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今天跟他谈的是亚拉拉山，他的主要圣经节根据在创世纪第8章跟第9章，在这两段两章也就是挪亚的故事。那这个已经是挪亚故事的后半段在8章9章，我们看一下圣经，顺便看一下圣经第8章。 相关的圣经节都已经写在那个讲义上面，不我们稍微换一下，从第八章开始，我们今天跟他谈的重点主要就是挪亚他离开方舟，他要离开方舟开始发生的事情。因为挪亚方舟我们都知道后来他停在亚拉拉山上面，那这个山如果一般讲它应该是一个群山，一个山系那个英文 mountain 加 s 的复数的，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群山，一个山系那方舟到底停在确实哪个地点不太清楚，就是在那个山系当中位置大概亚美尼亚亚美尼亚的东北，就是以前古代亚述帝国大概的东北左右。如果看我们的圣经地图，圣经后面的我们现在和本圣经后面那个第一章圣经地图的右下方最小一个，它就是有一个亚述帝国东北方，就亚拉拉山大概位置我们大概知道在那个地方。好，这个高度我们只能讲一个大约啦，我们这里是取一个整数17000英尺，有些是讲16900多英尺，所以把它取一个整数，换算公尺大概5200或者5100多啊，这是一个大约啊，所以算起来蛮高的啊，这个高度算蛮高的啊。这只是我跟大家所稍微介绍一个地理位置，大概是这样子，我的重点不放在那里。好，那从创世纪第八章开始神已经用洪水淹没当时的世代后来方舟就停在亚拉拉山山上从第八章我们看一下第三节，这里第三节开始这里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这里开始。然后第四节，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一山顶都现出来这里很直接讲方舟就停在亚拉拉山上所以在当我们谈到亚拉山的时候，你同时要想到挪亚方舟。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曾经讲过那个主耶稣将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主耶稣要再临的时候那个日子在马太福音24章，我们等一下还会换到24章的时候，主耶稣他曾经讲到将来主耶稣来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那主耶稣他就曾经举例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时代当时充满罪恶，大家都是吃喝嫁娶，在不知不觉洪水就来，洪水代表神的审判，对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审判。谈到洪水，谈到方舟，你同时一定要，因为它是一个同步同时发生的事情谈到方舟你一定要了解亚拉拉山，所以等于说谈到方舟你就想到亚拉拉山。好，这是我们在第一段开始所谈的。那我要跟大家稍微谈一个地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圣经节这里那个我们的讲义稍微有写一下彼得前书3章20节看一下这一章这一段是一个很难解释的圣经疑难很难解释，不过我的重点不在这里跟大家详细解说，我们只是引这一段彼得前书3章20节还有21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好，在这里谈到的耶稣的救赎就是21节水所表明的洗礼其实是借着耶稣的宝血。可是在前面他谈到一个方舟方舟指挪亚的时代当时的人进入方舟，其实第一个挪亚他们靠着什么得救？靠方舟，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他是就慢慢把它讲到一个道理的层面，借着水得救， 其实重点是靠方舟。洪水出现对当时是一个审判，罪恶的世代是一个审判，一种刑罚处罚毁灭当时的世代，但是挪亚他们借着方舟才可以得到平安。那这个方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谈的预表属灵的真教会，末世的属灵真教会。那我在我的讲义里面我特别跟大家提出来做一个参考做分享的，就是方舟的材料，这一点我们很少去注意，也是最近要跟大家查考这个道理的时候回家找资料无意中看到的，我自己非常高兴哈。看一下那个创世纪第六章，这里谈到那个神告诉挪亚造方舟他的材料，六章十四节，这里是当时神要挪亚造方舟，十四节，你要用割肥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我就是在这两天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无意中看到这个割肥木，割肥木还有那个松香。其实我们通常所了解方舟，因为它是用木头造，所以因为它在那个洪水之中这样差不多蛮久的嘛，所以也泡到水，所以 要防止这个木头的腐烂。通常我们会认为说它插上松香有一种防水作用，里外通常我们是这样认为。可是我们在这里发现我们在这里写的割肥木还有那个松香这个应该是希伯来文 Gopel 还有那个 Copel 这个在那个英文字典直接查不到，我查过的查不到。那我去找到的资料是希伯来文那它这里说这两个同类语，同类的同类语，它的意思是俗价，俗价。后来跟那个大祭司他们在献祭的时候有类似的作用所以它的作用是俗价。我们很少从这个材料去想到它的俗价但是它这里下面还有一个抹上动作，就是遮盖赦免所以从这里我们就除了挪亚借方舟能够脱离那个灾难得到平安，方舟本身的材料按照这里所写的割肥木还有插上松香，其实它当时是物质没有错，可是透过这个理念来表达就是神的救赎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今天的这个时代的信徒他怎么样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救赎，如果从方舟开始进入，方舟就是教会，教会怎么能够让人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就是耶稣宝血的救赎，就是透过这个理念。好，我们直接写亚拉拉山它是一个出死入生，我们是从挪亚的经历，挪亚是经过两个时代的人，以洪水做一个界限，洪水前洪水后，洪水前那些人都死掉，所以挪亚是经过了那个时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他脱离那个死亡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开始活下来，所以他当时的遭遇我们就说出死入生以他来讲就是出死入生在亚拉拉山这边开始新的生活。那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启发作用，就是说他这个经验就是我们今天透过耶稣的救赎，透过方舟属灵的真教会，我们可以得到平安，也是领受神的恩典。好，这是我们在第一段跟大家谈的。所以我们在谈亚拉拉山的故事，第一个想到方舟，想到挪亚，接着就想到我们，他所呈现的道理的层面就是一个蒙恩的人，领受神恩典的人，他怎么样脱离罪恶，脱离审判，得到平安因为我们在还没有得到耶稣救赎之前， 我们都在罪里头，我们都在罪里面，但是今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罪的辖制，就是因为耶稣宝血的救赎，使我们免去那个死亡。所以这个就是出死入生，这是第一段。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讲挪亚他出方舟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第八章二十节，第八章二十节看一下。挪亚为耶和华神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灰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神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应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好，在这里就谈挪亚出方舟，为神筑一座坛。好，我们的讲义里面写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就说在圣经里面谈到祭坛，在这里应该是很可能就是第一次。虽然在前面也有可能有献祭，我们是说在字面上有真正讲人筑坛这种记录。以前不是说以前就没有献祭，也可能有，但是真正筑坛的记录好像在这里是第一次。这是一个参考。那我觉得第二个比较重要，就是挪亚出方舟，这个二十节挪亚出方舟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筑坛还有献祭。第一件事情出方舟，他就要开始新的生活。我们可以想象当他离开方舟的时候，出来这个新的，我们称为新的世界，什么都是开始新的，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新的秩序，什么都是新的。对挪亚一家人来讲，眼前所应该做的是什么？是不是赶快盖房子，赶快把生活安顿，能够稳定一点，人之常情，对不对？可是他第一件事不是急着盖房子，赶快怎么样去想办法弄一些吃的，不是。他出来的第一件事情筑坛。那当我们知道说筑坛献祭就是拜神，这个意义很好，很特别。第一件事情，如果说他离开方舟，踏上这个土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罪恶的时代没有的，他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其他事情都还没有开始，他就第一件事情筑坛拜神。他下面，我们下面的第三行表示感恩敬拜，表示感恩敬拜，筑坛就是要敬拜神嘛，献祭。那因为他刚脱离了那个审判、那个灾难，那个洪水非常可怕，所以刚脱离那些可怕的灾难，因为那个洪水是审判，所以他出来，他的意义有感恩、有敬拜，还有人认为赞美、祷告、祈求等等。我们把它举两个重点：感恩跟敬拜。好，那这个意思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通常我们会把生活跟信仰做一个调配，往往我们会认为我的生活比较稳定以后，我才有余力来考虑怎么样来敬拜神。通常我们会这样想，我们也认为理所当然，我生活不安定，我怎么样有其他的时间来亲近神。可是我们看到挪亚他有一个反常，就是说很特殊的情况，一出方舟第一件事情就先筑坛。这个意义很好。对我们来讲，你今天我们也算是出死入生，对不对？信耶稣蒙恩的人， 你把什么当作最重要的？你生活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其实以挪亚这个故事来讲，是敬拜神，是信仰，啊，献祭。而且你看他的所献的祭，哈，拿各类洁净的牲畜，啊，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啊啊，燔祭的意义有一种啊，在我们在利未记大概后来以后所知道的燔祭，有一种求赦免，人有罪求赦免，啊，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想把它弄一个广义的立场来看，感恩敬拜神，啊，也求神赦免保守带领等等。接着看到二十一节，神闻那个馨香之气，啊，神闻他所献的祭物馨香，很香的香气，神就心里很悦纳，啊，所以神很喜欢。所以等于是说挪亚他所献的，啊，他所献的还是要照规矩来，洁净的牲畜。其实他进入方舟的时候，他有按照神所交代的，哎，你要带动物洁净的不洁净的多少多少这样子，总那个数量不多，啊，数量不多他们今天都平安出方舟，他还要拿一部分出来献祭，啊，也不简单，量不是很多，但是他不能说那我自己盘算，嘿，我自己盘算，我这么辛苦，我这么艰难，那用我的意思 来算好了， 来考虑要献什么。他所献的你看神悦纳，馨香之气，啊，那个神悦纳，啊，那个馨香之气，所以神后来就祝福他应许他，啊，所以他献各类洁净的牲畜还有灰鸟，这个就是按照规矩来的。所以当他在献祭的时候，他不能用自己的意识跟想法，哎，这个给我们一些启发作用。今天在生活上我们虽然有时候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哎，可能好像挪亚刚出方舟，哎，很多事情要去做，可是他先把这个先做好。我在想这一部分很像耶稣讲的，哎，生活的问题，啊，不要一直烦恼，不是说你不要用心，耶稣是说你不要烦恼，哦，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先后还有轻重的问题，啊，什么是最重要，啊，你想如果挪亚不是遵照神的话借着方舟得救，他还有今天能够做什么事情吗？对不对？如果神不给他留下这个生命，他还能够以后还要做什么葡萄园吗？还能够耕种吗？什么都没有的，有命才有其他的工作了。你用这个他的过程来讲，所以他今天出来，我想他第一个，他经历过那个洪水的灾难，很可怕的，出来一定充满感谢，感第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好，我们再引到一个故事，耶稣讲的，多数蒙恩的人，很多那个领受恩典的人哈。但是往往都是忘恩负义了。这个是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他所碰到的，啊，那些长大麻风的十个长大麻风的故事啊，记得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给大家复习一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十七章，这个是十个长大麻风的，啊，严格来讲应该是十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九节。这是诊断，但是我们就取了耶稣讲的那一句话，这里是说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后来求耶稣来可怜他们，耶稣叫他们去给祭司检查，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从十五节开始，有一个好的就回来归荣耀与神。那我们看十七节，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十个里面只有一个会来感恩，哦，这个比例很可怕，十分之一，只有十分之一，哦，以 当时的故事来讲只有一个会回来。但是耶稣他讲的话，哦，很特殊，他说洁净的不是十个吗？那九个在哪里？耶稣还在找那九个在哪里。 耶稣没有说只看到一个就高兴了，他还在问，那九个呢跑去哪里？忘恩负义。所以后面耶稣才讲啊，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会来归荣耀给神吗？啊，所以这个回来感恩的哈，得到更多的恩典。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啊，前面应该是肉体，后面应该是属于他的更多的恩典，属灵的，啊，恩上加恩。啊，所以用这个故事，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说，从耶稣那里领受恩典的人实在很多。但是懂得回到耶稣面前来感恩来亲近的这种比例很少很少，所以我们也看过有些慕道朋友，甚至有些我们的弟兄姐妹，哎，当初来接近耶稣的时候得到很多恩典，可是有时候经过一段时间越来越疏远，后来就把那个恩典忘记了，没有回来亲近。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他这个过程，一出方舟第一个就献祭啊，筑坛，筑坛就是拜神跟神接近啊。我们引到一个经节，这个是以弗所书啊，这里我们要看一下啊，这个是以弗所书，是讲教会的道理，也是讲信徒，教会就是信徒啊。在第二章这一段是讲我们得到救恩啊，得到耶稣的救赎啊。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个经节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哈，新约圣经270页，以弗所书第二章啊十一节，我们看到13节就好。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所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好，在这里谈哈，我们啊，都不是地面上的那些以色列民，所以以肉体来讲，以肉体来讲，我们跟主耶稣他所有的恩典救恩还有神的应许的约都没有关系。所以12节他就讲得很清楚，还有13节，如果以肉体来讲，就是地面上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从神那里学到律法，得到神的应许等等，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是，我们算外邦人，犹太人以外的民族称为外邦人，本来跟神的约应许都没有关系，但是后来为什么有关系？因为耶稣的救赎，因为耶稣的救赎，因为耶稣的牺牲，因为耶稣替我们打破那个罪的问题，让我们跟神和好。所以这一段就讲耶稣的救恩让人跟神和好，因为罪把人跟神隔绝，那耶稣的宝血就解决罪的问题，人跟神和好。还有人跟人以前有隔阂，也因为耶稣的救恩，人跟人可以和好。所以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甚至在国外有些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不同的社会的阶级等等，在主里面都可以成为一家人。所以耶稣的宝血让人跟人和好，成为一家人。所以这一段就讲十字架的救恩，就讲耶稣的宝血救赎的功效。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引这一段哈，就是说保罗他讲，以前我们在这个约还有神的应许上都是局外人，扯不上关系。今天你可以得到这么多的恩典，你应该感恩，应该感谢，因为耶稣的救赎。所以透过这一段，就像挪亚一样，他离开方舟代表他脱离了那个洪水那个灾难，所以他出来以后第一件事情筑坛献祭。那筑坛献祭对我们今天把它转换成就是说亲近神，你有没有常常敬拜神感恩亲近神，回到神面前 有没有？所以我们问一个问题，好，主耶稣问的那九个在哪里？请问你在哪里？好，第三段，永约，哈，永约，立永约，立永约，其实他这个哈，在创世纪，看回创世纪第九章，我们这里可能要稍微，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哈，第九章哈，就是。因为前面献祭啊，挪亚献祭，神闻到那个馨香之气，神就很欢喜，就悦纳，所以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第九章开始哈，其实它分两个部分，一节到七节啊，是神的应许或者赐福或者祝福，神的应许还有一种祝福。它里面大概谈的三部分，神要赐福给挪亚，主要是人，他和他的子孙要生养众多，人来讲要 生养众多。第二个土地，这个地不要再被洪水灭绝，不再被洪水灭绝，十一节那里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的。前面是凡是有血肉的人，包括那些动物。十一节最后是讲地，所以神在这里等于是给挪亚一种赐福，就是他的子孙人要生养众多。第二，这个地神给他一个承诺，不再用洪水来破坏。第三个，恢复人的权柄，恢复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神首先造亚当夏娃，神造亚当夏娃，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犯罪，神给他们管理大地的权利权柄，管理万物那个权柄。可是后来失落了，可能犯罪，整个秩序乱掉了。所以在这里，挪亚出方舟以后，神再一次给他赋予那个人的权柄。好，所以第二节，地上走兽、空中飞鸟都惊恐惧怕你们。好，还有地上一切昆虫、海里一切鱼都交付你们的手。所以等于是说给他一种权柄。那我的讲义只有写权柄，恢复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那种神给他特殊的权柄，在这里神再一次给他应许，你有这种权利，很特殊，所以这是一种祝福赐福。那为了要强调神的这种话，所以神说他要立约，这个立约就是从第八节以后，第八节一直到十七节，这里神说立约，立约是用红啊，所以我们你回去读这个圣经这一段里面哈，一直讲立约，我要与你立约，神主动提出来，那这个立约他们是代表的恩典，神主动的。挪亚他没有什么资格说我要跟你打什么契约，没有，他没有什么资格，所以是神主动，这是一种恩典，等于是要保证神不再毁灭，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地，神保证不再用洪水，但是幕后是用大火，没有冲突，用火，但是神已经承诺不再用洪水。那这个约就是红，从十二节以后，十二节开始讲这个约称为永约，永远的约，永约，所以说神要立约。十六节最后也是再一次讲永约，永远的约，就是很长很长，一直到世界末了，这个约成为永约。但是有一个记号，就是彩虹。通常我们会认为红应该以前就有，可是在这里就把它特别界定出来，这是一个神立约的记号。云彩出现一定有红，这是一个看得到的记号，内容就是那个永约，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神承诺不再毁灭地面上，不再用洪水给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生活的环境，还有四季冬夏寒暑照常运作，这样很好生活， 这是一种恩典。这个红的道理哈，很特殊了哈。云彩中，它十三节跟十四节都有谈到云彩，云彩。有人把这个稍微强调了，云彩，有云会下雨，那挪亚刚经历做那个大水，大水哈，天上的水下来，有人从这里联想，代表神公义的审判，公义。那如果说看到云，想到神的公义，那你看到彩虹，代表神的慈爱，嘿，公义跟慈爱兼顾，嘿，这是额外话给大家参考。我对这个我不是很热衷啦，不过大家参考有它的一些道理哈。但是你看到这个红出现哈，就代表神的恩典。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有稍微写一下那个讲义里面，红后面表示恩典，因为神跟他们立约哈，所以是恩典、平安，还有神说他要纪念啊，神要纪念，十五节我便纪念。所以神看到这个彩虹哈，彩虹出现的时候，不是只是说人纪念，神说我便纪念，神在纪念呢，所以这都是恩典，神会纪念，他曾经跟挪亚他们立约，所以光是这个红的部分，立约这里表示一种恩典，恩典的记号，平安的记号，也是神纪念的记号。好，我们看一个，可能要补充一个经节，我没有写下去。彼得后书三章六节跟七节，本来最先讲义有写，后来把它删掉，后来看一看还是要加进去，所以你们可以把它加进来。彼得后书三章的六节跟七节，这里在谈的是说，我们今天所活着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的天地，这个地啦，就是凭着当时神的承诺留下来的啦。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六节还有第七节，343页。彼得后书三章，这里说第六节，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之人要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在这里他有前面有讲以前的世代，以前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是挪亚那个世代。但是第七节说现在的天地，就是我们今天生活这个物质的世界，还是凭着那个神的命令存留下来。所以神是守信用的，神是信实的，一直存留，但是要留到什么时候呢？留到将来再一次审判，末日的审判。所以最后说用火焚烧，用火焚烧，所以不冲突。神以前承诺这个大地不再用洪水淹没，可是到后来最终的日子，神要用火来焚烧。所以我们可以顺便看那个彼得后书三章八节到十三节这一段，就讲将来的日子神用烈火焚烧这个世界，这是世界末了，世界的末了。所以最后的审判很可怕。挪亚的时代是用洪水，在我们以后主耶稣再临之前，这个世界要被毁坏，神用烈火来焚烧。所以在这里面彼得也是提醒我们啊，十一节跟十二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的，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这里是我们顺便看的。所以在这里彼得他就提醒我们应该怎样敬虔过日子。好，这是有关第三段。好，那我们在这里还要看一个经节，就是先谈那个对比。第三段立永约，立永约下面第三行对比，就是说这个对比要说明挪亚这时候他的身份，在神眼中的身份还有他的地位。洪水 洪水前后哈，挪亚真的是判若两人，哈，我是说他的好像他的那种价值啊。洪水后，哈，因为那些人都死掉了，只有他一家八口，所以洪水后啊，他成为这个我们说成为新世界的主人，哈，一般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的世界。他不只是他这个家庭一家八口的大家长，他是一个新的时代出现一个主人大家长。这个身份很特殊啊，但是以前呢，我们那个括号下面，我想不出更好的修饰了，因为匆匆忙忙想的，就说以前没有人理他，也不尽然，就说他神叫他造方舟传义道，大概120年宽容时间了，结果没有什么效果，可能人家也是啊不理他，不管他讲什么，无动于衷，也代表说他可能讲话也没什么分量。所以你从那个洪水前后来看挪亚，在神眼中挪亚是义人，洪水之前神看他是义人没有错，可是在人眼中呢，好像没有办法什么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没有影响。那我们只能说那人心太罪恶，很刚硬，不能接受那个传警告的那种消息。那你看出说，你挪亚你要影响大家没有办法，那个时代实在是太罪恶了。但是洪水以后呢，他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的主人。好，那我用这个对比要讲到最后，就是我们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哪里跟挪亚一样？你想哈，当你被主耶稣救赎以后，我们的身份，通常我们会怎么样讲？那是神的子，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儿女，当你信耶稣得到耶稣的救赎以后，我们就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很尊贵，真的很尊贵，而且不只是名分上而已啊，还有一些实质的东西，我们在主耶稣的门徒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我们那个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那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们的一个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哈，17节，这里是主耶稣他差派那个70个啊，等于是也是算他的门徒啦，派他们出去传福音啊。路加福音第十章17节这一段，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70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很高兴的回来，他们做一个报告：“主啊，因为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就说他们有那种赶鬼的权柄啊，靠着主的名，奉主的名能够赶鬼，甚至医病，能够赶鬼。所以耶稣告诉他们，19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还有胜过仇敌一切能力。”所以耶稣的门徒他们就有这种权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从主耶稣那里得到权柄。其实我们想，如果我们没有信主耶稣，我们名分上也没有办法称为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没办法。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有必要神给我们权柄，胜过仇敌，胜过魔鬼。为什么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不要以为说，权柄只有传道人有啊，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信徒碰到那些外邦人迷信的日子我们都不用担心，对不对？外邦人有时候搬家啊，做事情要看时间看日子啊，风水啊，迷信等等，他们很多忌讳，因为他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是全面的成为神的儿女，神的权柄恩典能力跟我们大家同在，真的同在。 以前我们在北部，哎，有一个姐妹，啊，她的先生，啊，没有信主，就我们这个姐妹和她的女儿信主，很久之前，那她的先生外邦人没有信，还娶了那个，哎，小老婆，那小老婆很坏，哎，就去找那个行邪术的，一天到晚放符咒。要把这个姐妹把她害死，哎，那我们的姐妹可以感受到，哎，那个符咒邪魔鬼的力量一直过来，她没办法，她只有拼命祷告，主耶稣一直保护她平安，就这样子，全病，啊，那这种事情太多了啊，所以这种主跟我们同在的全病，不是只有传道人长职才有，就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各方面你的生活层面，哎，你就可以。得到这种恩典，它虽然有点属灵，可是它是实质的，有那种功效。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给挪亚那种赐福，给他权柄管理那些万物大地动物的时候，因为他那种身份，那我们今天得到主的救赎也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谈到这个经节，就是说主这种权柄不只给他的门徒，也给我们今天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哎，这个结论就是说，哈，透过这个对比，我们要珍惜你今天的身份，你要珍惜这个身份。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很可惜哈，美中不足啦，这一段我们很熟，看回来挪亚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这里是挪亚醉酒第九章最后一段，第九章的二十节，创世纪九章二十节，在这里已经是他们已经出方舟了，最后这里说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体，下面省略，简单讲就是挪亚喝醉酒。我们讲义大概讲了几个重点，他这时候醉酒其实很不应该，这时候是最平安的时候，最平安的时候也是在顺境，顺境也是最安逸可以享受的时候，他竟然这个时候喝醉酒。好，第二个，洪水前，我们这里就是做一个对比。洪水前耶稣曾经讲过，挪亚的时代，当时的世人都是吃喝嫁娶，重视肉体的各种需求跟欲望，放纵，就是用吃喝嫁娶，这个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节那里讲的那一段，人一直吃喝嫁娶，所以不知不觉审判洪水就来了，当时就是吃喝嫁娶，而且如果根据那个创世纪第六章所看到的第五节，六章五节，那个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都是恶，包括他们思想层面整天所想都是坏事情，所以当时的洪水之前那些世人很罪恶，从思想层面一直到整个生活的层面，等于是从内在到外在都败坏，那你想那么坏的环境，挪亚居然还能够保持圣洁，我们看那个六章八节，这里就是那个对比，创世纪的六章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里就讲挪亚在神眼前蒙恩，他是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完全人，他与神同行，这些好的形容，你说我们通常讲的与神同行啊，完全人啊，义人啊，形容一个好的信徒的用词在这里通通形容在挪亚身上，那你可以想在当时的那种环境，整个外面的世界 人所表现都是很糟糕，他居然还能够那么好，而且是在神面前来看，在神眼前蒙恩，等于说神看他，哎，你够资格，你是一个完全人。这是一种拟人态的讲法，很贴心啊。其实你严格来讲，人在神眼中看谁完全，所以他是一个表示说他是很好很好的啦，不是说一百分零缺点，不是，就是说等于是说神看他可以了。那个时代大家都那么败坏，那你想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他了，挪亚，外面环境那么可怕，他还不会受影响，还相信神的话，遵守神的话，还去传义道造方舟，还做一个，而且你看他，我们刚刚所看到那个第九节那个，等于是把他这个人的整个表达出来，完全人、义人，还有与神同行，所以这个不是只是讲一个事情而已，等于是讲他这个人呢，多方面的一句话，在神面前是义人，与神同行，这么好的人，到了洪水之后，外面的败坏环境都没有了，他竟然在这个时候喝醉酒。好，第二个层次，喝醉酒，那个我们刚读那个后面，他赤着身子，可能喝醉酒，可能就是那个衣服赤露敞开，所以造成后来他的孩子不敢看，不敢看，拍死啦，不要看啦，很羞耻，所以倒退拿衣服不要看，遮盖羞耻。所以他一定是有那种丑态出现，喝醉酒一定是丑态出现的。有人去夸张，他可能衣服脱光，不需要太过分想象了。但是我们认为说，喝醉酒，但是衣服可能也是乱七八糟这样子，包括所以他儿子后来不敢看，倒退把衣服盖起来，外面的诱惑压力没有了，反而在这个平安的时候。他既然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认为啊，美中不足。所以有时候哈，适度的压力对人来讲不错，真的。我们看到很多信徒啊，如果碰到事情的时候，他就热心了，聚会祷告求主耶稣求得很大声，事情过了忘记了，不少啊。几年前啊，在那个九二一大地震之前更早，宜兰那个南澳乡有大地震，听说了啊，那个传道告诉我的，他那个断断续续那一两个月，很可怕，很大声，大家都跑到那个学校的运动场那个去过夜，就住在那边，因为很大声。南澳大地震，他不是一天两天，他也是持续一两个月。传道告诉我那一段时间。每次聚会会堂爆满呢，怎么突然间都发起热心？有问题来了。所以人有惰性，有压力，过了以后事过境迁，又慢慢疏远了，又稀稀疏疏的，所以人有惰性。所以我们看到挪亚压力那么大，他反而很警惕，压力没有了，反而他自己放松。所以我们那个讲义里面，他后面这里讲，他松懈，那个这里写他松懈。我们还写一个失态，挪亚的失败，喝醉酒那个样子，体态可能不好看，失态，而且失掉他的尊严了。可惜哈，你今天做一个大家长，做一个大家长不能以身作则，你是一个新时代的主人，竟然这样子，所以是失态、失格了。你应该表现很好才对，应该做大家的模范。压力没有了，你应该有始有终。以前那么好，现在患难过去，应该更好才对呀。想不到你竟然擦掉了。所以我们下面我用一句我们的成语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个有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提醒我们。还有后面另外一个，成功为失败之母，我把它倒过来，通常他们讲失败为成功之母，其实它反过来也是差不多了。你一直在成功之中哦，你不警惕，很容易失败。大卫王犯罪，大卫犯罪最严重的 是他做王以后最安逸的时候，他夺取他跟那个拔示巴亲近的时候，你想那时候他在做，他的军队在什么？他的军队出去打仗，可是他居然还能够在王宫，到他的王宫，哎，有这样到处，哎，参观看看，很轻松。需要拼命的那一段时间过去了，所以他可能可以乐得轻松，派他的将军、他的部将出去就可以了，那也无可厚非啊。那代表说，这个时候他已经慢慢处在安逸之中，所以那种警惕的心会失落掉。所以这，我想这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是一个，哎，一种提醒呐，哈，不是说这种平顺环境不好，就是说我们在平安顺利、安逸的环境啊，应该求神能够保守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带一个警惕的心，哈，这样才不会很可惜。所以我们觉得说，挪亚这一件事情哈，在最后真的是一种美中不足啊，而且不能他的那种优点哈，没有持续到最后。很可惜，而且你从那个环境来看，啊，这么好的环境，他反而失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过去有些信徒信仰失败，有些是在很好的环境，啊，哎，往往你在那种很多苦难啊、很多挑战的时候啊，我们反而会很警惕呀，啊，可能会更靠神、更热心呐，啊。但是当那个事情慢慢过去了，或者说你慢慢平安顺利的，哎。你就慢慢淡忘，那种警觉心就慢慢失落。所以我们在挪亚身上，我们也看到，以前那么好的人，圣经对他的形容是在神眼前蒙恩、与神同行的义人，后来竟然会醉酒的这个样子，嘿，真的是太不像话，很可惜。所以我们说他后来失掉警醒。好，我们要做一个结论的哈。我们把这四个重点，其实前面三个重点等于是挪亚故事的一个稍微做一个陈述，我们稍微把它做一个整理，哈，我们做一个结论。我们应该常常警醒，常常警醒，哈，你可以哈把这一篇讲义哈，你从后往上回溯上去，挪亚他就是失掉警醒。所以我们应该警醒，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得到神恩典的人，耶稣的宝血救赎我们，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所以应该哈常常感恩亲近神，热心聚会，哈常常亲近神，足坛献祭就是敬拜神，哈这样子，你如果常常亲近神，你会活出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徒的一个模式。所以活出信徒的尊贵，挪亚老师讲他应该算非常尊贵，从一个罪恶的世代被神把他救出来，应该非常的尊贵，可是到最后他没有维持到最后。如果我们用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那个信心，希伯来书那个作者说，如果我们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后面，那就很好。起初的信心是单纯，但是起初的信心它不见得是我们一个人一辈子信仰里面最高潮，不见得，对不对？起初可能只是单纯啊，人家叫你来信靠耶稣祷告，你就单纯的祷告，很多道理都不懂，但是一很单纯信靠的心。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他用那个起初的信心来讲，如果我们能够用那种起初单纯的心维持到最后，那就不简单了，当然目标不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还更长进更好，但是通常你要维持有始有终都不简单了，真的是不简单。所以像挪亚这种人经过那种环境的变迁，经过环境的变迁，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等于是一个信徒的一个信仰历程。那最后我们觉得很可惜，就是他的这一部分真的是太可惜。所以我们说，结论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常常警醒。那你怎么样常常警醒？你就要常常亲近神，亲近神，感恩聚会做礼拜。我们看一个经节，好的，我们课本里面，讲义里面有写，在第二段那个以弗所书5:19，我们刚刚没有读的这一段也可以拿出来看了哈，看一下这个，我们用这个做一个结论。以弗所书的5:19， 这里他是保罗勉励信徒啦，五章，好，我们把整段读一下，好的，五章的十五节到啊，最后到二十节这一段哈，这一段他是对信徒的一个提醒了哈，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在这里他其实保罗他谈了很多，要做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世代邪恶，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也是越来越败坏，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做智慧人，不要糊涂，要明白主的旨意。还有十八节，挪有就是失败在这里，醉酒就能使人放荡，相对的呢，你要被圣灵充满，物质的酒让你迷失本性，让你放纵，但是属灵的圣灵的充满会让我们更警醒，更有能力。十九节也可以讲教会弟兄姐妹属灵的团契，彼此大家提携诗章颂词灵歌，我们彼此有时候用诗章用诗歌彼此交通，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谈到弟兄姐妹的团契，还有常常感谢神存着感谢的心，二十一节要存敬畏基督的心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在末世的基督徒所应该具有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态度所以你光讲说你要警醒，有时候力不从心，我们要靠着弟兄姐妹的彼此的属灵的团契所以借着团契的聚会，借着诗班，借着其他的崇拜聚会等等各种管道来影响我们，使我们的灵性能够很稳定，然后对神呢才能够充满一个感恩还有一个敬畏的态度，来度这个在世上邪恶的时代，能够度过这个阶段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很平安，才能够真的活出这种属神的那种尊贵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再来唱诗。